先开经本第二十九面第二行，二十九面第二行，在这一品经里面，总共是二十四章，这是第二十一章。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甚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在四十八愿里面呢，是第四十二愿，彻照十方愿。在前面从二十五到二十七这些愿都是说他方众生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所得到的种种利益。这个地方呢，是仅仅说明见到西方世界依报的庄严，这个道性自然而生，比前面所说的更要殊胜啊！所以这个四十八愿呢，也确确实实是厚厚胜于前前。前面一句是说明阿弥陀佛过度的广大，那么广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注意啊，是看了前面第三十九愿呢，我们就明了了。为什么呢？三十九愿里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形式、光相、名宿，极乐的菩萨都不能够完全明了，也没有办法宣说，那只说极乐世界的一部分，此地是讲的全体，部分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全体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广是广大，严是庄严，净是洁净啊。广大庄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美好啊，那个环境里面一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出来啊，所谓是净善净美啊，这个净善净美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向往的啊，理想当中其实都没有办法做到啊，不但我们地球上没有，就是像佛经上讲的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缺陷都很多。 这庄严呢，当然就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了。戒禁是指没有染污，染污不仅仅是环境，更重要的是心理啊，比环境呢重要的多。心理我们今天讲的是精神啊，精神的染污，思想的染污，间接的染污，这是一般人呢常常疏忽了。我们被严重染污啊，但是自己不能够觉察啊，环境上染污很容易觉察，心底染污不容易觉察。正如同我们脸上肮脏了，照照镜子马上晓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心里面那个肮脏啊，不知道去洗刷啊，同样这个道理啊。那么染污之深，染污之广，染污之严重，佛要不给我们说出，我们确确实实是想不到啊。读了佛经啊，才逐渐逐渐知道我们染污的严重啊。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在心理上是在环境上，决定没有染污啊，我们能相信吗？佛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我们也没有去过极乐世界，只听释迦牟尼佛这样讲啊。当然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啊，这就今天所谓是人格保证，呵呵，只好如此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啊，我们信圣言量啊，释迦牟尼佛是圣人，不是凡夫，他叫我们不妄语，他自己决定不会欺骗人的啊。我们一般的信心呢，是从这里建立的。这样的信心够不够呢？实在讲不够啊。所以我们听到其他的说法会动心，就证明我们这个信心呢是不够。如果你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行。那为什么呢？没有听到异端，你一直信下去。如果听到别人另外一个讲法，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你的信心就动摇了。啊，你就改变主意了，就舍弃这个法门了。啊，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我们所谓是退心改修他法啊，那要怎样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心啊？特别是在我们初学啊，必须要有理论做基础啊。这个比单单的信佛要殊胜一些啊，这个殊胜也很难讲啊。有些人对着圣人的非常尊敬，一点不怀疑，那成功。那我们一般凡夫对圣人都打问号啊，甚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出家人，甚至于是老法师啊，都不承认释迦牟尼佛智慧是圆满的啊，德能是圆满的。称佛万德万能啊，这不过是称赞之词而已，未必是真的呀。啊，这个就是所谓是以凡夫心测度圣人境界啊。现在这种心态啊，被认为什么呢？这是符合科学的精神 所以很难讲啊。如果有理论在支持住，这就比较啊容易叫人相信。理论是什么？大经上常讲的心静则土静，这是他最基本最能够值得我们相信的。净土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什么人的清净心呢？是自己的清净心，自己的真心变现出来的。我们从这部经上仔细去观察去体会，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修清净心，果地上啊成就的清净国度，成就清净国度啊又戒淫十方身心清净的众生，这个原则他决定不能够变更啊。因此我们晓得那一边的众生无论是医报正报啊是清净的，是没有染着的啊，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啊。所以修净土的人什么条件能去呢？这经上讲得很清楚，无论贤愚，无论老少，无论凡圣，只要你心清净了就能往生。那一念清净呢就一念生，念念清净就念念生。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皆得往生。那一念怎么个念法呢？清净的，这一念里面呢什么妄念都没有，它就符合这个标准，这就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没有染云，想染也染不起来，没有染云啊。人心是清净的，环境是清净的，污染的云断掉了，这个世界的殊胜呢就在此地啊。读净宗的书要没有把这个事实搞清楚啊，那就很可惜了。因此修净土的人就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清净心，也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练思练心。一部华严经，清凉大师把它分为四窟，也就是四大段。这个四大段他老人家用四个字信解行证来判定。前面十一卷半所讲的是毗卢遮那佛果地上的一真庄严，我们要想对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美好的状况 如果要想多知道一点呢，你就念华严经前面十一卷半。为什么呢？毗卢遮那佛的国地一真庄严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庄严的具体说明，那就说得多了，说得详细了，这是叫我们相信的。这样的一真庄严是自信清净心显露出来的，那么第二大段呢，解分，就是前面这一份详细的说明，你完全理解了，明白了，这个时候的性是叫真性，断疑生性，疑虑没有了，你才会发愿呢，真正的学习，那就叫行了，行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心。这一点诸位特别要记住，用什么方法修呢？华严经上给我们开了2000多个法门，这就是方法手段呢，尽可以不同，目标方向一定是相同的，是通通修的清净心，那么在一般讲呢，通通修的是禅定。无量无边的法门，也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我们中国人讲门道，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门道修的，都是修定，在我们经中，尤其在我们这个经本上，就是清净心就修的这个心到清净了，真正清净了，就生智慧了。智慧不是外面来的，是你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才艺，就正如同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一样都不缺，你自信里本来具足的，从什么地方显现呢？从清净心显现，所以才晓得这个清净心重要啊！《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啊，就是智慧的能，般若智慧万德万能啊，那么只要循着这个原则去修行，这是真正的佛法，离开这个原理原则，离开这个方向目标，就不是佛法了。无论你用什么功夫，不是佛法。所以佛法呢，一进门就把修学的纲领传授给你了，这三皈依，三皈是传授给你修学的纲领啊，觉真见。这是一体的三面，一二三，三二一，你只得到一个，那两个 必定同时得到。啊，这也是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啊劝勉同学。抉择法门，一定要知道修学的纲领。在中国，禅宗是走绝门，绝而不明。啊，他真正觉悟了，自然是正知正见。自然是六根清净，那所以正跟净啊都得到。一般教下呢是走正门，正知正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纯正的思想、纯正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没错。啊，一般教下是走这个路。一旦大开圆觉，他不会迷啊，他是觉而不迷，他心也清净啊，静而不染呢。可见呢，一个得到了，那两个也得到了。净土宗跟密宗，它是修净门，就是完全修的清净心。啊，心地清净，像净宗里面所讲的，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到理一心不乱呢，觉正都得到。啊，所以是。一二三，三个而已。啊，你要能把这个掌握住，你的修行呢就不会走错路了。啊，一生当中，认定这个方向，认定这个目标，啊，或是修觉，或是修正，或是修净。三个通通学难，啊，为什么呢？用心不专，三个当中选一个，你决定成功。啊，譬如我们一个讲堂有三个门进来，你同时三个门都想进来，实在讲是进不来的呀。啊，三个门进不来，我走两个门，两个门也进不来呀。啊，所以你才想着一门深入啊，一门进来之后啊，那两个门同时就得到了。啊，这是个浅显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自己啊，选择适合于自己根性。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法门，因为喜欢修容易成就，啊，不喜欢修啊，就比较上困难，啊，为什么呢？你有排斥了，啊，不能接受嘛，喜欢的是乐于接受，啊，修学起来就方便多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三皈依是你入佛门就把修学的原则啊、方向、目标啊、纲领都告诉你了。啊，佛法就是修的这个。啊，至于用什么方法去修觉正经，那就任凭选择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喜欢修哪个法门都可以，但是要记住一门深入。啊，为什么呢？ 因为一门才容易得定，两门就要差一点了，三门四门得定的机会呀，越来越渺茫。这是诸位要知道的啊，只要心清净啊，心清净就是定，定心没有分别，没有界限，所以这个心量广大无边。佛心、菩萨心就是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这个心的相应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我们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心量很小，不能容忍啊。我们自己很不容易觉察到自己的过失，看别人过失啊，很容易看出来，看自己的看不出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处处啊，这个六根呢往外边，他不晓得往内边，总觉得别人的不是，没有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回光返照啊。这个人就是觉悟的人啊。啊，别人不能接受我，不能容纳我啊，好像是不是人家都瞧不起我，都功高我慢。殊不知回光一返照，原来自己跟他没有两样，但是自己表现出来的不觉得，不觉得啊，自己没有把别人看在眼里，反而说人家没有把我看在眼里。诸位要冷静去想想，你就会知道。啊，所以会修行的人呢，你像这个华严经，这个默会，啊，默会是正呐，啊，行之后就是正呐。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怎么样学习呢？拿六尘境界当一面镜子照自己，这个所以他一生圆满成功啊，照自己啊。啊，看别人想自己啊，看外面境界想自己，所以回光返照啊，他没有别的本事，本事就在此地。我们这个心往外跑，不知道回来。一部《楞严经》教给我们修行的秘诀，就是回头。所以佛门呢，这个一般寺庙那个山门，山门背后常常写到“回头是岸”呢。几个人肯回头呢？那一句话的用意很深呐、啊！啊，回头在哪里回头？念念回头啊，眼从色尘里的回头，耳从声尘里面回头，鼻从香尘里面回头，舌从味尘里的回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知道回头啊，不可以随尘流转，那就麻烦了，那就是凡夫了 圣人没有别的能力，能力就是知道回头，念念回头。这一回头，实在讲呢，楞严二十五圆通，虽然幕后特别强调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你仔细去看看，哪一位菩萨不是用的这个原理原则呢？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梵文寻根寻了，转过来呀、转过来呀、心就清净了，转过来呀、就得定了。所以信心清净，庄严佛土啊，我们常常回向记里面讲啊，庄严佛净土，用什么庄严？香花不能庄严呐、床幡不能庄严呐、那都是假的啊，清净心庄严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如是啊，所以经上讲的我们能信得过啊，不是普通条件去的，一念清净，一念净心，只要这一念就行了。这一念在什么时候呢？这一念在往生的时候，非常可贵呀！就好像我们开了个保险柜对号码锁一样，一下对中了就拉开了，那叫相应啊！要在临命中的一刹那，这一下就相应了，就往生了。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在临终那个一念呢，会不会相应的，会不会清净的，所以平时要训练，平时念佛的就是训练啊，训练到有什么时候有把握呢？平时也清净了，那这个人就有把握了啊，一生训练没有到心地，没有到清净，那就真的要看缘分了。临命终时，假如头脑还很清楚，有同修道友啊帮助你助念，助念什么？是提醒你啊。所以助念的功德利益最大，那是关键的时候，提醒他。他一下觉悟过来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这一念相应他就往生啊。所以人临命终时啊，最好家亲眷属啊都隔离，不要让他看见，看见什么亲情难舍啊，这一念这个舍不得，那个我还没有看见呢，那完了啊。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念一辈子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临终那一念不清净啊，这是关键的时候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我们可以相信啊，从这个理上来推想呢，它不是虚妄啊，但是它的清净那个程度啊，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光阴如镜呢，这一句是形容它清净的程度。 清净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这是讲的依报啊。依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河大地一切万，当然他放光，光明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个光明照得太远了，这一句我们能够相信吗？在我们今天科学的领域之中啊，太阳的光很强，但是它确实是有距离的，就是太阳系里面到海王星、冥王星看到太阳啊，也像一颗比较亮的星星一样。为什么？距离太远了。极乐世界一切万物的光明都能够遍照十方世界，说老实话科学家不相信。为什么呢？找不到证据啊，特别是在物理学上找不到啊，没有依据啊。这大概是赞叹的吧啊，科学家当然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物质，你在物理上找不到。它是什么？心性的光明，这是科学家没办法探索到的了。本性光明啊，性是变法界的，性德之光啊，当然是变法界的。啊，怎么晓得西方世界是性德之光呢？佛在大经上跟我们说过，依报随着正报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人是正报啊，心地清净，清净心就是真心，就是本性，所以他居住的环境啊，也是性德变现。这个理论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读到啊，这个是由理论事实做根据的，所以光明遍照法界，法界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不但照了，彻照，彻照是没有障碍呀。啊，这个叫彻照。啊，太阳光虽然照，普照不是彻照。啊，为什么呢？我们盖了房子，在房子里面就找不到了。啊，所以不是彻照，彻照没有障碍。啊，这是指依报光明之德用啊，依报光明的德用就是自信的德用，祝福世界众生都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众生， 你只要见到了，见到佛光，生稀有性啊，稀有心，简单的说就是道心啊。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对西方极乐世界升起向往之心、羡慕之心，换句话说，就启发他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佛用光明来解释，西方世界的光明不可思议，光中化佛啊！这个我经常常常读的，光中化佛无数亿啊。佛有说法，那么说这些法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光明呢？当然是的啊，一中现正，正中现一，事事无碍的境界啊！你像前面讲那个行书，这个是在这个《观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啊，宝树的放光。光中啊现佛刹，刹中啊又现佛菩萨，佛菩萨说法啊，佛说法，菩萨围绕。光中所现的，那么本次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就光中所现的呢？世尊跟我们说的这些经典是不是光中所现的呢？不可以说不是啊。为什么呢？在理上讲啊，完全能符合啊。所以这个光明有缘的人就见到了，缘深的人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的确是光中化佛。不但在中国历代有人见到，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那像这个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就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历代念佛人在家出家见到这个瑞相的多，今人也有不少见到的，有人见到阿弥陀佛的啊，有人见到宝树莲花的，这是有同学来告诉我，绝对不是妄语啊！见到之后啊，信心增长，这是善根啊。我们没见到。没见到，不是佛光没有彻照我们的身心呢，佛光的确是彻照，可惜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所以心不清净，心清净啊就见到了，感应道教啊。 啊，见到了怎么样呢？见到了你也不要喜欢，你的一喜欢就着魔了。要见如不见，知道这是事实，增长信心，努力念佛。要见如不见，知道这是事实，增长信心，努力念佛，这就对了。不必到处去宣扬啊，到处宣扬那什么，你已经着了魔了。这是一类。第二一类呢，佛的形象就是光明。我们供养阿弥陀佛，供养观音菩萨，无论是铸造的像、雕刻的像、彩画的像，也都是光明。